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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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文慧呢，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，都是和弟兄姊妹来温习启示录的内容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已经温习完了第一和第二个意象的内容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七印、七号、七碗这三组灾难性的审判。不过呢，在七号和七碗中间的一个插段呢，是启示录的核心部分，那值得呢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掌握其中的重点啊。这部分的内容是记载在启示录十二章到十四章，一共呢有七个主题，分别是妇人与龙、海兽、地兽、十四万四千人、三位天使、收地上的庄稼和踹葡萄酒榨。那经文呢就形容妇人的形象是身披日头、脚踏月亮、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这是象征性的一个用法，是指着属神的子民而说的。广义上来说呢，是指教会。而至于龙的形象呢，则是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呢戴着七个冠冕。而这条龙出现的主要目的呢，是要等那个怀孕的妇人生产，然后吞吃他的孩子。但是呢，妇人却得到神的保护，被天使带到旷野去逃避躲藏起来。而妇人怀着的这个孩子呢，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从弥赛亚降生以前，撒旦就已经预备要除灭他了。所以呢，当弥赛亚降生之后，他的一生都在和地上的掌权者撒旦争斗，直到受死复活才完全的得到胜利。到主再来的时候呢，撒旦就要被完全的消灭了。妇人和孩子在旷野逃避了1260天，那这个数字和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所提到的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是一样的，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。这是指同一个时期而说的，是龙逼迫神的子民的时间，也是兽行恶的时间。但是神的子民在当中一定会蒙神的保护的。经文当中提到海兽和地兽，就等同于呢大红龙的爪牙。这个海兽呢和但以理先知所看到的兽是非常相似的。在先知文学当中呢，这些兽所代表的是抗拒神的力量。那么有不少圣经学者就认为海兽呢是象征着敌基督，因为他模仿基督多次的行神迹。敌基督呢就呼吁世人来敬拜魔鬼。启示录十三章第三节就指出，海兽的七头中有一个虽然受了致命伤，那伤却医好了，他能够继续生存。那这一点呢就模仿了基督的复活。而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十四万四千人之歌。这里的十四万四千人和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呢，是同一群人，都是属基督的人，有神和基督的名字在他们的额头上。凡是属主的人都要得到神的保守，一个也不会遗漏的。他们和那些呢受兽印记的人呢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人呢，有三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，他们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身。那 我们要知道一些背景，当时的异端呢，在敬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，经常包括一些不道德的行为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就是提醒我们，信徒必须纯洁，保守自己的忠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在旧约时代，当以色列民需要作战的时候呢，他们绝对是不准亲近女性的。那么现在，神的子民和撒旦作战，就更需要保守自己的圣洁了。而第二个特征呢，是做初熟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。那在旧约时候啊，百姓要用初熟的果子献祭，而在新约，初熟的果子呢，是有象征作用的，是指出基督是信徒复活的初熟果子。那么第三个特征呢，是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瑕疵呢，主要是指道德和灵性上的瑕疵。这144,000人既然是纯洁的，那么也是真实的，就是真诚的，这是跟随主到底的人必须要有的特征特质。也就只有这样的生命，才能够在灾难之中不向恶势力来妥协。接着在约翰异象中出现的三位天使，每一位天使都宣布一项信息。第一位天使传的是永远的福音，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那在启示录14:7，我们就听见天使向普世的人发出呼召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而第二位天使宣告的是神审判巴比伦的信息。天使在14:8形容巴比伦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。那这是象征性的话语，是指列国都被巴比伦淫乱情欲的酒迷惑了。而巴比伦呢，指的就是当时的强国罗马帝国，因为人民都害怕得罪罗马皇帝，所以呢，在这呢就用巴比伦来代替。好了，第三位天使宣告的是神审判拜受之人的信息，这是最有力的审判。凡是有人拜受像，就一定要喝下纯一不杂神大怒的酒。这表示呢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冲淡或者是减轻，不论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压力，只要是向撒旦的力量妥协的，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刑罚。那么三位天使宣讲了信息之后，约翰又看见另外一个异象了，那就是看见人子带着胜利者的冠冕，手里拿着镰刀，准备收庄稼。我们知道呢，农民整年辛勤工作，到了收割的时候，就表示呢，他们一年的工作完成了。所以圣经也用收割庄稼来代表神在地上工作的完成，而这也是末日的审判。那么除了收庄稼之外呢，经文也谈到了葡萄的收割。这一次的收割和收取庄稼不同，收庄稼呢是由人子来执行的，但收割葡萄是由天使来执行的。在这个意象里，葡萄呢是指那些不得救的人，在末日的时候，背叛神的人被扔进神的审判中，神的刑罚是大而可畏的。所以约翰就形容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这个刑罚是针对全世界不属于神的人而说的。我们来重温启示录的第三个意象，基督的得胜。那么经文呢是启示录17:1一直到21:8。使徒约翰呢在这个意象中呢就看见了基督最后的胜利，神审判了淫妇巴比伦。那17:4-5就形容这个大淫妇的形象是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7头10脚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，那女人穿着 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就是他淫乱的污秽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：“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”那根据这样的形容呢，这个淫妇和他所骑的兽呢，所代表的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当时的罗马政权和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一切。我们要知道呢，当时的人呢，说起巴比伦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暗示着当时的罗马帝国啊，也就是指向了一切敌对神的势力。巴比伦在以赛亚书中代表拜偶像的国。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6:1-7，而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由于使徒和教会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权势下生活，所以不敢公开呢来讲罗马的名字，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用法。彼得前书5:13呢也试过这样用的。邪恶的势力倾倒了，基督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启示录19:11-21:8就详细的记载了基督得胜的过程，先讲出了基督的再来，接着呼吁众人趁最后机会来悔改，然后是最后的一场战争。在战争中基督得胜，撒旦被捆绑，而信徒就得以进入新天新地里面，所有跟随撒旦的和不信的人都要永远灭亡。而在这个段落里有两个重点是需要我们留意的。第一个是启示录20:8所提到撒旦和神的子民在哥格马各征战。而第二个重点呢是1000年的解释。旧约以西结书就曾经指出，当弥赛亚的国度建立之后，会有哥格和马各军队来侵略以色列地。而在使徒约翰的意象中，哥格和马各则代表地上四方的列国。另外启示录20:7-10指出，哥格马各之战在1000年后才发生的。这个重点呢是在于基督掌权的子民仍需要接受再一次的考验，最后基督就要把一切不忠的势力彻底给消灭了。那么关于1000年的解释呢，一般来说呢有三个立场，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吗？分别是千禧年后派、千禧年前派和无千禧年派。那么千禧年后派就认为呢，天国在地上被建立之后，主耶稣才再来。这个观点呢现在几乎没有人认同了。比较被大伙认同的是千禧年前派。那么这一派就认为呢，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会荣耀的再来，设立千禧年的国度，在地上作王。与此同时，撒旦呢要被捆绑1000年，然后呢撒旦要被释放出来迷惑人，最后基督把撒旦征服，并且建立了新天新地。而至于无千禧年派呢，也有不少学者赞成。这个立场着重于呢象征性的解释，认为1000年是指由基督出生到他再来的时期，并且呢着重于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意象，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。那经文是21:9-22:5，包括了新耶路撒冷和新伊甸园这两个主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基督的工作全部完成了，新耶路撒冷与主完全联合，新耶路撒冷城和旧约的至圣所是一样的，都是正立方体的，这表示神与人之间再也没有隔阂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而经文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新耶路撒冷城代表了历世历代属神的群体，神与人在新天新地里得以享受伊甸园的快乐。最后是启示录的结语，22:6-21，使徒约翰一方面强调书上的预言是真实的，是从神而来的， 另一方面，他也提出警告，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另外，这一段结局也表达了使徒约翰盼望基督再来的愿望，就正如22章20节下半节所说的一样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启示录的温习啊，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。启示录最后一课，我们就会讨论一下启示录的神学思想。